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艾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在今年9月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之后，如果让已经来到美国的三国元首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会谈非常的方便，也有为会谈提升层级的意味。他说
Last year in September they did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person and you know it kind of makes sense to upgrade it。
去年10月四方成员国举行面对面外长会议之后，把层级拉高为国家元首也很合理的，比起在线会议面对面的讨论感觉好多了，特别是对于拜登这一类传统政治家而言，当面观察四国元首聚集互动时的细微反应，彼此之间微妙的表情与动作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彻底制度化的机会。去年10月有外长会议，今年3月是元首的在线会议，如果再加上预计在今年9月举行的元首面对面，就可以形成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制度，有利于组织未来的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这是为了10月底 G20 元首峰会前后和中国举办美中元首峰会铺垫。他表示，拜登政府一向喜欢先与盟友聚会，然后再与中国会谈，如同3月份的阿拉斯加美中会谈一样，国务卿布林肯等人是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与友邦互通生气，巩固势力之后，再挟带气势到阿拉斯加和中国代表摊牌的。同样的，近日美国副国务卿雪曼的天津之行前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连续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印度，又一次一样画葫芦。另外，宋文迪认为，美国应该也有意为了日本在奥运之后即将举行的选举加持。他告诉美国之音，
日本首相菅义伟他在过去快要一年的任期里面，真的让日本成为拜登的多边主义外交的左膀右臂。不管是在国际参与啊、台湾海峡、美日澳的防务协作等方面都有很充足的进展。但是菅义伟他现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呢，在日本其实是颇低迷的。那很快的，他们执政党的总裁选举改选又大概9月底啊就要来举办了。所以说在那个之前，如果拜登可以在日本选举前再提供一点国际舞台给菅义伟，让菅义伟和大国元首们一起啊高谈阔论，畅谈国际治理啊、大国战略这些东西啊，可能可以有益于菅义伟的选情，那间接也就可以巩固菅义伟他的亲美外交的路线。那一方面当然也是做个榜样给其他的国家领袖们看，说诶，让他们知道你们支持美国的话，美国也会有所回报。
日本接下来面临两项最重要的选举，一是自民党总裁任期即将届满，预定于9月底举行选举，二是日本众议院代表选举将于11月之前举行。日本的印度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沙娜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印度的态度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从去年开始，中国在中印边境引发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就是对印度安全态势施压日渐升级的开始。他说
Yeah, and I think Modi hasn't really been going for, was it? I don't think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he hasn't.
这种情形让以往想要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印度必须清晰表态了，展现出有别于以往的联合抗中的决心。在四国之中的其他三国的现任元首都已经在其他国际会议上碰过面，只有印度总理因为疫情关系尚未有机会见面。这次是印度当面表现诚意的一个好时机。胡沙娜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2007年开始，期间有些成员国对于中国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也有一些成员国退出了四方对话机制，从而导致该机制停止运作。重启之后，成员国最先对中国的态度也并非一致，尤其是印度。 近期中国不只是在态度上对印度很强势，而且以实际行动让印度感到威胁，印度必然要靠向西方盟友的。在这个时间点上，印度总理能够面对面参加会谈，正能把四国之间唯一一个对抗中国的不确定因素补齐，从此口径一致。胡沙纳认为，从美国副国务卿七月底访华的决定可以看出，美中之间即使关系恶化，还是想维持对话的可能。这次的访问的结果预计会决定九月四方安全会谈的讨论重点，届时四个元首有可能在现场达成共识，作为后续对应中国的基调。宋文迪认为，这次的会谈可能会讨论到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疫苗。他说，
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机制当初之所以兴起，其实就是为了因应2004年底那个时候的南亚海啸嘛。当初是为了要可以更好的协调和分配人道救援的各种物资，然后才来兴起这个组织。那线下呢，印度固然是国际上除了中国之外最大的疫苗生产国，那印度也是国际疫苗的分配平台 COVAX 它的最大的提供者。但是从今年春天开始，印度它的本土疫情爆发很严重，导致印度现在在疫苗供给方面有一点点自身难保。另外一方面，来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它本来其实抗疫的表现是颇不错的，那也导致它的疫苗接种率比较低。那如今澳大利亚也有点情况，它也开始走向新一轮的这个封城，情况的确是不容乐观。那等于说四方安全对话，四方里面呢有两方疫情陷入比较严重的困境。另外一方日本，它在经过这一轮的东京奥运之后呢，很有可能它的疫情的前景也是非常的不明朗，所以可想而知，抗疫对抗疫情这个议题肯定会是这一轮的对话的一个上位的优先议题。
他指出，此次四方安全会谈除了疫苗产能和分配问题，美国有可能在面对全世界各国的几轮疫苗捐赠计划之外，宣布针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会员国额外捐赠疫苗，以示亲疏之别，并且提升印太区域治理平台的向心力。胡沙纳指出，基于协调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初衷，印度在疫苗的议题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
So in February and March, we saw how India donated several vaccines to a lot of countries. But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crisis, 印度很早就开始向邻国以及其他并不富裕的国家捐赠疫苗。虽然印度之前因为饱受疫情升温的困扰而暂时停止输出疫苗，但是现在印度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了，差不多该重启疫苗捐赠的机制了。美国向许多国家捐赠疫苗，日本特别向台湾和越南提供了捐赠，澳大利亚也有计划向亚太国家捐赠疫苗。本次四方安全会谈上，可以在疫苗捐赠方面达到多层面的同步，对抗中国的疫苗外交会更有效果。他表示，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疫情才刚刚兴起，西方的疫苗科技与印度制造的能力是向低收入国家或是疫情紧迫的国家提供疫苗的关键。以印度优异的产能，未来能在四国联合的疫苗外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东南亚国家逐渐从接受中国疫苗转向西方的疫苗，马来西亚也已经禁止施打中国疫苗，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疫苗的生产与供给方面就更有发挥空间了。印度外交部及科技部生物科技部门高阶官员已经于5月28日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代表就疫苗合作进行讨论，以落实今年3月四方安全会谈高峰会的决议，加强疫苗生产以及供给合作。宋文迪说，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科技全球供应链的标准设定的问题。那本来在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呢，之前在 G7 领导人峰会的时候有提出这个东西，就是用私部门主导的更好的重建世界的基础建设计划，英文叫做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或者是 B3W。 那本来呢，对于这个计划呢，这次四方安全会谈是个很好的对这个做公开加码的时机，来表示你这个意愿是十足，然后有后续执行力嘛。但是呢，实际上四方里面有三方啊，就日本、澳洲跟印度，他们的经济都在放缓，那剩下那一方是美国。那美国其实拜登也才刚提出他们刺激美国自己内需的基础建设计划，预算高达2.3万多亿美金，而且还有可能再增加。也就是说，美国对于援外预算呢，其实现在手头也不是那么宽裕。那这样来讲，那既然四国他们对于协助全球经济复苏，他们所需的资金量是比较有限的。那你量有限的话，至少你要把值给提升上去嘛。
他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可能会做出新的宣示，例如承诺在敏感科技等方面的供应链上提高透明度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近日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例如个别国家的电子产品的数位安全漏洞，疑似强迫监狱犯人当工厂劳工的人权疑虑等等，其实都是为了供应链的质有待提高，增加了认识和声势。宋文迪估计，目前美国对于东中国海安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关切，都在国际场合上获得了正面的确认，包括美日、美韩、美澳、日澳、美日韩副部长会谈、 G7 峰会等等。美日印澳是对于这类议题感受最深的区域大国，理应会对中国崛起时代的印太战略各方面做出更深入的讨论。埃尔德里奇表示，四方加友邦的共同军演也有可能是讨论的重点。他说
I think it was in April that a non-member of Quad, France, sponsored a
四月份，法国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在孟加拉国国湾展开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演，将四国组织延伸搭配其他友邦。这个四方加一的联合军演模式是为了对抗中国威胁所做的准备。合作国家不仅限于跨的四国，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已经形成了。英国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在5月也展开了亚洲之旅，预计将与10多国进行联合军演，其中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国，而本月底已经与印度海军在孟加拉国国湾海域进行联合军演。这个航母战斗群预计在9月停靠日本，与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演习。相信9月的四方安全会谈有机会把四方加一的联合军演推向常态化。英国国防部长华勒斯7月21日于东京与日本防卫相岸信夫进行面对面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两人一致强烈反对中国加强海洋扩张，试图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华勒斯在会后表示，将派遣2艘军舰常态性部署亚洲水域。埃尔德里奇预计，台湾议题将会列入讨论的重点。他说
：“You know, continue not only to protect Taiwan's sovereignty, but also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involve Taiwan more.”
很有可能不只是讨论台湾在印太地区扮演的战略重要性，还会讨论如何让台湾有更多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运作的可能性。毕竟从 G7 领导人峰会和几乎所有美日两国参与的重要会议中，已经将台湾提升到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共同重视的程度。前面先铺陈让欧洲国家认同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后面就能产生四方联合欧洲盟友支持台湾的状态了。埃尔德里奇认为，太平洋岛国议题也将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进行经济项目和疫苗外交，以及让澳大利亚感到在国土北部与东部防卫上的危机。美国曾经在二战的时候让当时的敌国掌握了太平洋诸国，造成防卫上的一大破口，现在会特别小心避免这种状况再度发生。胡沙娜指出，中国已经在尝试拉近与中东地区某些国家的关系，以便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抗衡，其中包括印度的邻近国家， 但是他不认为这样会达到制衡的效果。他说
Tatiana is also trying to form its own quadrilateral dialogue, specifically in the field of structure, like we just saw that there was this.
很有可能一旦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展现更强的向心力，中国就会强化它与印度邻国的关系，企图对印度施压。但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并没有面临共同的威胁，也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组成的强度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中国还是以一带一路和疫苗外交来拉拢这些国家，但是印度与这些邻国也有经济往来，并捐赠疫苗给他们，所以这些国家只是随时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而已，并不会对中国有共同对抗敌人的想法。埃尔德里奇认为中国不会有很大的直接反应，但是他会做一些小的实验来测试四方成员国，例如采取拉拢俄罗斯以对日本造成压力等惯用的策略，以图弱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凝聚力。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